面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近几个月来，北京、广西、四川还有山东、深圳等地呢，是接连发生了多起精神病患伤人事件，一再的挑动公众的敏感神经。中国官方估计，中国各类精神病的患者呢，人数在1亿人以上，其中重性的精神病人约有1600万人。可是呢，医疗的这个比例可以说是低于世界水平。社会对于精神病患的歧视，让徘徊在孤独世界的精神病患无所适从，很多病患境况凄惨。中国从今年5月1日开始实行的精神卫生法，能够为精神病患提供多少的帮助呢？那么这个法律实施以后，被精神病的这个现象是否依然存在？行政部门从上而下摊派精神病指标的做法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怎么样让精神病患能够非常有尊严的生活呢？有关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一起参加讨论。第一位呢，先为您介绍的是在北京跟我们通过 Skype 来进行访问的精神科医生徐永海先生。另外一位律师，我们正在联系当中。好，我们首先呢来介绍徐医师，你好，徐先生。
你好，
欢迎您来参加。那今天我们谈到这个精神病的这个中国的这方面的问题呢，的确是很沉重哈。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新闻，这些精神病患呢，在公众场合，像学校啦、医院啦、超市啊，就这样子发生很多这个攻击性的事件，让人们觉得非常的恐慌哈。那么我想来请您谈一下，因为刚刚在一开始我也谈到了中国有这么多的精神病患，那您可以从这个医疗体系的角度来看看。中国的医疗体系到底为这些需要照顾的精神病患做了多少呢？他们有什么样的挑战呢？应付得来吗？徐先生，
我是从这个84年呢毕业当医生，88年呢当精神科大夫，80年代、90年代，还有到了21世纪，但是03年呢我就坐牢了。既然经历这么多年，我的体会啊，中国的这个精神这个医疗这方面呢是逐渐的变好。刚才下午的时候呢，我给我的一个同事，也是原来的我的学生呢，打了一个电话，问他一下现在的情况。中国现在的头几年呢，药物免费，就是中国以前像我上班的时候，80年代、90年代，因为很多人呢是没有公费医疗的，也没有单位，他们都自己瞧病也瞧不起。到了这10年呢，一些药物就免费了。我下午给他打电话呢，他说北京现在有6种重型的精神疾病，这个药物要免费，可以免费了。
是，
这是一个方面。
是，
而且有些个病人的住院呢也能够得到了一定的补助。因为中国是这样，中国这个医疗体制呢可以说是分阶级或分阶层，你有工作的，你有单位的，你到医院调病啊，或者是公费医疗，现在是这个医保。但是很多人尤其是精神病人，他没有单位也没有工作，他几乎调病住院调病的可能性呢，家里承受不住，承受不了。所以过去呢这些人就是在社会上流浪啊，也有病也住不了医院啊。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些个什么社会的伤害现象啊，很多是这一类住不起医院的，这些得到药物治疗的。
好的，我们谢谢徐先
生。现在呢可能一个是，
好，我们先谢谢徐
先生。一个是由于国家
徐永海先生跟我们谈到这个哈。
你说
哎，徐先生，您刚刚已经谈到的这个中国在这个照顾医疗方面照顾精神病患方面已经有一些改进了哈，那但是呢还有一些问题，比方说家里面他没有单位可以依靠，就只好变成流放到外头去，增加了家人很大很大的负担哈。那还有很多一些有关于法律方面的一些事情哈，我们下面呢要来介绍我们另外一个今天的来宾，这是江西华冈律师事务所的张赞宁律师。张律师您好。
你好，谢谢您。你好，
是的，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请到张律师啊，因为张律师 他也是东南大学法学院的退休教授，同时呢，早在80年代，张律师就是享誉全国的著名律师了。他是卫生法学的这个学科的领头人啊，而且创立的三分法学的这个理论体系，到现在还是有深刻的影响。所以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张律师啊。张律师刚刚在徐医师的这个讲话里面谈到了这医疗的这个角度哈。那您觉得就除了这个医疗体系之外呢，您看到了在中国这个精神病患，他们还面临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跟挑战呢？
精神病患主要是一个就是受到社会的歧视问题，
嗯，
这个精神病患就是普遍是受到歧视的，有的甚至连家庭也是歧视他的，把他作为家庭的累赘啊，社会的累赘，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精神病患的那个治疗费用，并没有保障。精神病过去的话呢，这个有医疗保障的一般都是体制内人，或者是有工作的，有工作才有医疗保障。但精神病人由于他犯了精神病，往往他连工作都没有，那么没有工作就没有医疗保障。现在呢，这个在这个情况有所改善，就是现在这个医疗保障已经普及到了全民基本上，但是这个对精神病人来说，如果只按一般的那个医疗保险那个规范来治疗的话呢，它的费用是很不够的。一般这就是说，现在的一般的劳保医疗保障的话呢，他自己本人要承担很大一部分。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对精神病人治疗上还是缺乏保障。我曾经在这个一个提案里面提到，就是精神病人应当全部免费治疗。这个因为这是个特殊的群体，往往这个如果一个家庭有一个精神病人的话呢，那么这个家庭就整个经济都垮了。这个所以。这个家庭会歧视他，甚至有家庭成员杀害精神病人的情况，这种情况也有发生。所以对精神病人的保障，一个是要从治疗上，从资金上保障，另一个呢就是全社会都要关爱他们，这个不得对精神病人有歧视行为。
谢谢张律师这样的解释哈，您从了不同角度来谈到这个精神病患面临的问题。但是我想问一下徐永海医师，徐医生刚刚那个张律师也谈到了，这整个社会要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支持哈，同时呢要给他们在医疗费用上最好是全部都能够cover 住哈，全部能够得到政府的照顾。但是这个新的这个精神卫生法今年5月才开始实施的哈，您觉得在实施到现在差不多将近半年了，有看到这个新的法律制定真的给照顾精神病患提供了一些帮助吗？这方面您的观察是怎么样？
会有一些帮助。但是这个跟那个医保跟那个精神卫生法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中国医疗体制造成的。中国的医疗体制就是那医疗体制，它的这个整个的医疗资源都是用在体制内，体制外的人也几乎就享受不到应有的医疗资源，这个精神病人更是如此。所以说，尤其是农村的精神病人，瞧病吃药，咱说别人住院，因为精神分裂症的这个重型精神病的其中的精神分裂症，你要想给他治好，必须要住院。如果在这个不住院，他连药都不吃。所以说，一个病人要住院，就目前来说，不是的好的医院，就一般的医院，在北京也得3-4千块钱，甚至5-6千、7-8千。这个要是自己花的话，这一个刚才说了很多精神病人的，他得了精神病了，他这个生活能力都受到了影响。家里有一个精神病人，这个家庭这个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让他拿这么多钱去住院，几乎做不到，
拖垮家庭。
在这个住院路上，国家是说能够给免费住院，恐怕就是中国如果不进行改革，没有医疗体制改革，这个靠这个法律根本做不到。
对，讲到这个卫生法，我现在想要请教 张在宁律师啊，张律师，这个法律花了差不多26年的时间，终于出台了。那么出台之后呢，当然就像刚刚两位所提到的，是有帮助精神病患在某些方面哈。但是呢，我想请张律师谈一下，从您这个法律的角度，因为您特别的专长是在这个医事的法律方面哈，您看到这个新的法，它有什么样的这个好处是值得推崇的地方？就是以前所没有，确实能够保障精神病患。可是是不是还有一些问题，确实也是一个值得忧虑的地方呢？张律师，您怎么看呢？
嗯，我看那个就新的精神卫生法出台以后，
嗯，
对精神病人的权益保障确实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它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吧，
嗯，
一个就是住院，就是自愿了，一般是精神病人可以自愿住院，可以这个自己要求住院，就是去住院。只有对这个有特殊的病人，比如有自伤行为的，有对社会有危害行为的，这种病人才应当由这个家长或者国家，就是说公安部门可以把他强制治疗。
嗯，
这个而且呢，这个对于这个精神病人自己要求那个住院的话呢，就是医疗机构是不得拒绝的。
嗯，
还有一点就是当事人如果提出有异议的话，比如说我不符合强制治疗的这个条件，那么可以这个进行鉴定，而且对鉴定不符还可以申请复议。这个精神对精神病人的权益保护是加强了。对于这个费用方面，虽然没有100%的保障，但是也这个也有另外一个规定，就是对较有困难的就是民政部门或者地方应当给予特别的照顾，这个特别的这个任性给予这个保障奖。但是虽然这一点还没有很好的落实，但是条文上已经制定了，这个对精神病人权益的保障肯定是有进步的。
嗯，对，您刚刚提到进步哈，也谈到这个强制治疗，因为如果是重性的精神病患，为了怕他们变成社会的这个威胁啊，安全的威胁等等，过去呢是强制性，他们是不能反对的哈。但是这个现在还出现了一个消息，就是在不久前，大概10天前吧，郑州有一个做法，就是他们当局呢就规定了地方的这个卫生部门啊，一定要按照这个人口的比例哈。做了一个名册，你要把这个重型精神病患的这个名字啊给登录下来，姓名地址啊什么的，联系人啊什么的，所以呢还有一个规定说，如果你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指标的话，就会有被扣分啊等等之类，以至于地方基层人员他们必须要到处去找，想尽办法，以至于有一些人他根本没有那么严重，也被放到名单上面了。这种做法呢引起很大很大的争议哈。所以呢，我想是不是先请徐永海律师哈来谈一下，这个没有病你要把它非要变成这个收治成有精神病，这个其实是违反人权的做法。那刚刚新的法律也提到了有一些这个新的措施哈，但是呢徐先生，您看看这种所谓的被精神病这个状态现在是不是还依然存在，尽管这个精神卫生法已经出台了。徐先生，
被精神病的现象呢，应该说是最近这么些年呢比较明显，也不会随着这个法律呢，出现了这个被精神病的减少。这个出现的原因是这样，因为我80年代当精神病医生，90年代呢也当精神病医生，我接触的这个，不管是医院上还是大夫来说，我们几乎没有见到多少啊被精神病的现象。按道理说，我是应该接触的比较多的，为什么呢？我本身是一个民意人士，什么那个维权上网维权人员，我又是精神科医生。以前呢我接触过，你像这个90年代王丹，64的王丹呢委托我到这个公安局的安康医院去见这个王万兴，这是中国一个很典型的被精神病的现象。不是很多，最近就是因为这个上访维权，说这10年上访维权的其实就是上访维权多，他为了维稳出现了很多被精神病现象。被精神病现象 是这十年突出出来，以前没有这个。
嗯，
刚才说了，这个十年是突出出来的，但是这个维稳呢，它这个维稳，它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政策，由于维稳的存在，这个被精神病现象依然存在。刚才您说这个统计，现在这个全国精神病的，最起码在北京市都做到联防了。谁得精神病在哪调的，马上那个他的这个系统啊，这个精神卫生保障系统马上就知道。他可能我不知道那郑州是怎么回事，他可能是为了统计吧。刚才说到了这个对不对？这被精神病跟那个被精神病，我觉得可能还不是一回事，因为被精神病它主要是面向上网的一群人，为了维稳，他是用这个被精神病打压上网维权人。
嗯。好的，那我们下面来请一下张律师谈一下哈，因为我知道您也接过一些案例，法律的案例，您为一些客户打过官司，他们跟精神疾病是有关系的哈。您可不可以从他们，就是您接触的亲手的几个案例里面看到一些中国的这个社会现象呢？张律师，
对，最近我就打过一场精神病的官司，他就是主要他是原来有一点点精神病，但是他并没有。达到了需要强制治疗的这种严重程度，这个医院还出具了证明说他现在病情稳定，但是因为这是一个那个退伍军人，他认为他的那个待遇还没有得到落实，他就经常跟到民政部门去要求落实他的待遇，结果民政部门连他的那个档案材料都丢了。就是他原来是在越南，就越战中的一个老兵吧，他那个是可以平产的，由于档案材料丢了就不能平产，结果他就经常上访，要求落实他的政策，结果这个警方就把他强制的带到精神病院去了。
嗯，好。
在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了一年多，现在还没有得到落实。
好，张律师，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非常紧凑啊，所以很不好意思让您只能谈到这里啊。但是呢，我想最后也要谈一下，也要提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也从很多的报道里面看到，中国很多精神病患他们过的这个境遇其实很凄惨，因为家里面也照顾不了他们，就让他们等于是有点自动放弃了。所以呢，他们在外面这样漂流啊什么的，所以也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哈。我们也真是但愿所有的这个需要医疗的人得到良好的照顾，希望在行政的部门还有各方面司法法律的部门都能够伸张正义哈，主持公道。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一位是江西华冈律师事务所的张赞民律师，谢谢张律师。也谢谢精神科医师徐永海先生。好，接下来呢，我们紧接着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下面一个栏目，请您收看《我美国人》。